放在了我们里面。主啊，我们对你的信实做出有信心的回应，我们献上我们的自己，我们献上我们的奉献，我们献上我们的全人，我们献上我们全教会，为那馨香的祭摆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感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讲家人兴家业，这是我们建立家庭祭坛的一系列的讲道中间的很重要的一讲了。家人兴家业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因为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在家里边兴家业都有重要的位置。今天呢，我用的经文是箴言中间最有名的一段经文呢，作为学习，而且这段经文呢，用的最多的是在母亲节。它的题目呢，有一个附加的题目，叫做“有才德的妇人”。这段经文呢，也是我们在学习之先呢，我们要做一些解释的经文了。我先来慢慢的阅读一下这些经文。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开始，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给婢女。他想得土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年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贫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人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严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这段经文呢，是箴言中间非常有名的。我刚才也说过，这也是在什么节？在母亲节最常用的经文了。但是呢，这里边的智慧呢，是指的是谁？智慧书呢，箴言是智慧书啊。希伯来文智慧这个字呢，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希伯来文比较文法结构呢很严密了，它有阳性有阴性，但是到希腊文就更严密了，它不仅仅有阳性有阴性，还有中性。这边的智慧呢是个阴性名词，所以呢它的动词呢也是阴性的，就是女性的动词形态。在那个书中呢，在智慧书中，特别在箴言中间呢，常常用智慧呢在城门口呼叫，智慧呢打发使女出去。所以呢，第一种最基本的了解呢，才德的妇人呢是智慧的化身，是智慧的意思，这是第一层意思了。所以这样的理解是可以的。箴言的智慧书中间这最后三十 一章的十到最后的三十一节讲的智慧，讲的才德的妇女呢，是指智慧而言，这是第一种最基本的理解了，这样的理解是可以的。第二种理解呢，才德的妇人呢，就是圣经对妇女的描述，这就是神心目中间认为妇女在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就这样的才德的妇人呢，就是神所喜悦的愿意妇女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了。那在圣经中间谁是这样的妇女呢？一般说来，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不是这样的妇女？他说是这样的妇女。我们的团契呢，在有些团契呢正在查撒母耳记上，用的是沈老师的那个教材。哈拿作为妇女是一个非常好的妇女。那作为伯阿斯的妻子，大卫的曾祖母路德是不是这样妇女呢？也是这样的妇女。所以呢，这段经文呢，也可以被理解为就是神心目中妇女在家庭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也是有它的根据，也有它的认可的地方。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教会了，是只有新约新教教会，我们基督教会才这样理解的。才德的妇人呢，是指教会和主耶稣的关系。为什么呢？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圣经的比喻有没有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有没有？有这个比喻，我们才讲这个系列呢。有没有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有没有？也有。所以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主耶稣的身体。所以呢，才德的妇人是比喻教会，这也有一定的根据啊。所以呢，当我们读到箴言三十一章第十到三十节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都会有这三种的理解，三种理解都不错，加在一起就全了。我们今天呢，是从才德的妇人，神心目中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来讲，家人兴家业，家人兴家业，我说了哦，有许多角色啊。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儿女有儿女的角色，包括雇工有雇工的角色，那在以弗所书里边都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来讲妇女，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妻子在家人兴家业中间的作用。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什么是最重要的？在经文本身来说，首先这段经文呢是二十二节。为什么是二十二节呢？因为希伯来文呢有二十二个字母，它呢这一段经文呢是二十二节，每一段呢都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打头的，所以呢这也叫做一座希伯来的字母诗。每一个开始呢都是用阿尔法、贝塔这样的希伯来文字母打成的，但是呢经文结构很重要。为什么结构很重要呢？前三节和后三节呢是共同一个人所说的，或者是一类人所看的。整体结构呢是从丈夫心目中的妻子开始的。首先，有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首先是从丈夫的角度来讲的，开始是丈夫的三句话，后来呢最后三节呢也是丈夫的三句话。才德的妇人有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我少引了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的下半段就讲的是她丈夫，她丈夫也称颂她，然后说才德的妇女有很多。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丈夫对妻子的观点，对妻子的认识，对寻找什么样的妻子，他的观念对了，合神心意的家就有了。现在呢，有许许多多的男子在对妻子的定位，对选择配偶的出发点上，他的价值观，对他的时间的应用，他的家庭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他不清楚。比如说，才德的妇人有谁能得着呢？世俗人怎么回答？是那些有钱的人才能得到的，对还是错？错，因为才德的妇人比钱重要多了，钱买不来。才德的妇女是挣钱，漂亮虚浮的妇女是什么钱？花钱。所以呢，你丈夫的角色错了，你丈夫选偶的条件，你出发点错了，你建立什么样的家庭结构呢？就出现完全不同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世俗的回答，有钱人家。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才德的妇人她比珍珠宝贵多了，钱买不来。第二问，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回答，世俗回答，是那些帅男们。错。帅男呢，最多找的是漂亮姑娘，和才德什么没有关系。当然有漂亮姑娘也有才德的很多，我们教会就很多，真是这样子啊。讲一个笑话吧，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了啊。我在北京大学团契，我跟他们讲，然后讲完道以后呢，一个小伙子来找我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他说老师啊，你讲的不错，但是你讲的都是虚的。我说为什么虚的？他说我就喜欢漂亮姑娘，你讲要有德性的姑娘，我喜欢不起来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有了，对不对？我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认为那些漂亮的姑娘的标准是什么呢？要不要具体的问他？他说我说不出来。好了，我说那我问问你啊，你喜欢的那一位姑娘是不是小伙子都在追她？他就说，老师啊，那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对了，我说你喜欢那个姑娘啊，你心中那个姑娘，我把那个小伙子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经验太丰富了嘛。对啊，我说你喜欢那个姑娘呢，肯定是大家都在追她，然后你追不上，你心里边有一点追不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你又喜欢她，她不太理你，对不对？他说对。我说你喜欢那个姑娘呢，若是不化妆的话，她没有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姑娘漂亮。他想了半天才说有可能。我说不是有可能，肯定是真的啊。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说我们许许多多在时候，丈夫选择配偶的出发点若是错了，全都错了。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圣经有回答啊，是追求才德，珍重才德，信任才德女子的男子才能得到啊。这个结构很重要，若是你心里边不是想着这个有才德的妇人是你一生的依靠，是男子心中的依靠呀，这个观念，这个出发点，这个世界观呢，全世界到现在还没有。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不太会处理什么关系呢？就是南定师母说的了，说的心里啊，你找一个对象肯定是不如你的。我说此话怎讲？他说那个时候你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是比你聪明，比你挣的钱多，比你能说会道，对不对？你不找这样的女子。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没有那个本事。所以呢，他说的你找我就满意了吧。这是实话啊，这对我来说实话啊。我在家里不太会处理比我能干的女子那个角色， 这个他不太会处理，不太好处理啊。包括待会儿我还会讲到在才德的男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基本点很重要，若是男子寻求配偶的观念错了，家庭建造的整个结构和根基就错了。一方面，才德的妇女只有追求才德、尊重才德、信任才德女子的男子才能够得到，这是从人的方面讲。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箴言说万贯家产你可以从父母那儿继承，唯有贤德的妇人是谁所赐？耶和华所赐啊。这就是圣经真理了。圣经真理有你所追求的那一面，但是还有最重要的是谁给你啊？神给你。所以我当年跟师母谈恋爱和结婚的时候呢，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最近都不讲了，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什么？万贯家产是爸爸妈妈那可以继承的，唯有才德的妇人是耶和华所赐。我那时候呢，就是说师母是耶和华赐给我的贤德的妇人。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他把他上了班十五年那个存款给你带来，你阿们不阿们？你阿们不阿们？也要阿们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呀。所以我们在当时给现在包括给那些年轻人辅导的时候呢，辅导要很重要。什么很重要呢？结婚以前钱他是他的，你是你的，结婚以后呢钱全部再存在一个折子啊。难不难？不难。对，那因为 Robert 是什么样的男人？他是欣赏才德妇人的男人啊。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呢？他们的我们的好多观念就是说呢，钱结婚以前是你的，结婚以后钱结婚以前是我的，结婚以后呢还是我的。所以呢，师母和我呢刚一领结婚证，然后刚一结完婚，马上就把他挣了十七年的钱就跟我存在一个折子上了。你高兴不高兴啊？很真珍惜啊。所以呢，我那时候整天就说才德的妇人是耶和华所赐。最近已经起码十年不说这话了。为什么？我们人会变啊。所以呢，任何时候呢，回到圣经，回到神面前，不停地校正我们对婚姻、对家庭、对妻子、对儿女的合乎神心意的世界观。好了，这是第一点啊，丈夫眼中才德的妇人很重要。第二点才是妇女有才德的妇人在家里边做事很重要。因为呢，丈夫若是不欣赏你的话，你做事做到最后做成什么样的事儿？把我们妇女们累的，然后呢，从年轻漂亮的女子做成什么婆？那时候怎么办？所以呢，有了前提，他好，那我就不做了，对不对？我整天在家里面，然后呢，熏面贴脸，然后呢，画眉，那也不行啊，你起码得出去跑步跑步嘛。其实这点很重要啊。有了欣赏的角度，有了欣赏一生一世欣赏的基础，才有殷勤做事啊。若是那个男子不欣赏你，不是一生一世欣赏你，你要考虑考虑，你要不要把他一生都给他了？有两件事啊，你可以做的，一个就是做事悠着点，要不要啊？要，悠着点，然后呢，经常为他祷告，哪个最重要？祷告最重要。所以呢，我没有当传道人之前呢，我上班很忙很累，每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就累着就来了，但是还是得去，因为我是小组长，后来还当了一个执事那个角色。然后师母呢，半夜就伸手给我祷告，看见我睡觉还打呼噜，累成那样子，说的神呐、啊，你让他不要太累，你让他为你所用。然后最后祷告了三年啊，基本都祷，经常他只要一醒来，半夜醒来就给我祷告。祷告了三年以后，有一天觉知，我说神呐、啊，我要去做传道人。师母说，我只让他祷告多来教会，没让他做传道人呐。但是呢， 这十几年、二十年过去了，师母说：“哎呀，神的旨意高出我的旨意。”弟兄姐妹们，男人校正对妻子的角色，一生一世校正在神的方向上，姊妹们在家人、新家业、物质积累上呢，才有三部曲。三部曲很重要，从哪里开始？从殷勤开始。兴家从殷勤开始，并且带动全家投入，他好像商船把远方的粮运来，他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全家，家人把当做的工分给婢女。所有的兴家呢，从哪里开始？从殷勤开始。不仅仅是自己殷勤，而且带动一家人的投入。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教会姊妹们服侍最多最重要的一个场合是哪里？儿童，可以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陈颖老师已经当了多少年了？他现在正在征集人啊，征集勇敢的老师来教我们的孩童。我今天会在应用方面讲这一点。我们希望有了这样殷勤的带领者，我们一家都投入，我们全教会都投入。他像商船把粮运来，我们像工人把粮搬下来分给有需要的人，把当派的工派给我们全教会。所以第一，从殷勤开始。第二，要有长远的眼光。他得到土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种植葡萄园，投入再生产和资本扩张。光殷勤不够，这女的很厉害啊。然后她把土地买来以后呢，干什么？用所得的力把栽种葡萄园，栽种葡萄园，投入再生产。投入再生产以后她怎么办？她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在生产呢，她把地就卖了。你把这个经文再仔细看啊，对不对？他栽种完葡萄园以后呢，他觉得有利的话，他就经营有利的，又还有经营有利的基础之上呢，他有可能把它就卖了。拿工资好还是在 San Diego 三十年以前来就买了一块地好呢？很实际啊。我在2020年准备上神学院的时候呢，准备了一笔钱要上神学院了。这个时候呢，我妹妹他在圣地亚哥已经住了好多年了。他说：“哥，我看了 一块地，我知道你是北卡小财主，你有点钱，我有一点什么，他们的 credit 非常好。但是我有信誉，你有钱，我看上了一亩地，可以看见太平洋，6 acre。你出一部分钱，我出一部分钱把它买下来。你出当配所有的钱，我出 credit 把它买下来。我说多少钱？”6 acre地可以看到太平洋，他们家就在这块住。他说离我们家开车就是几十分钟，10-20分钟。估计多少钱？你们现在估计？我们教会后面这块地当时买的是多少钱？卖多少钱？你们对土地没有概念啊，居然不投资呀。当时我说我要上神学院就没投资。那块土地当年42万。现在呢，眼睛闭着300万。你我有没有那个眼光？有没有？我们中间就有人有。把它卖了以后呢，1/10往哪里放？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姐妹们就往教会放啊。有没有？当然有了，虽然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相信肯定有。弟兄姐妹们，殷勤不错，眼光重要不重要？这就是犹太女子啊。我在曼哈顿上班，那个时候呢，交涉了一些犹太人朋友。犹太人这一点上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犹太人对财产的继承，男子和女子，包括现在。而且呢，眼光，他们有什么眼光？他们眼光是说，你孩子喜欢什么你就学什么。所以犹太人有没有科学家？有没有律师？ 有没有做一些最基本工作的，只高中毕业以后就做商业。他们不是高中毕业以后呢就不学了啊。我见过犹太人那些人呢，是爸爸妈妈是一辈子，爷爷奶奶是一辈子，又是一直做生意的，而且他们说他们家庭生意就要留给孩子，孩子高中毕业以后呢就不上大学了，但是呢跟着他爸爸妈妈或者跟他爷爷奶奶做学徒，要做几年？他们一般来说要做3-5年。这一点很重要。有了殷勤，有了远见，然而还不忘勤劳啊。这个勤劳呢，是在有了殷勤投入，挣了钱，挣了钱，有了投资，有了投资以后呢，财富扩大，仍不忘勤劳的本色。我们一起来他以能力，请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昼夜不灭，他的手拈线杆，手把纺线车。这是有了土地投资以后还在做的啊。我们的一般的人到了这个地步呢，怎么做？哎呀，财富不错了，然后呢，我以肥胖束腰，然后呢，我膀臂肉松松的，没有力量。然后呢，我就坐在沙发上，然后呢看着电视，我的灯呢早早就灭了，除非我看电视看节目打麻将以外，我早就睡了，我早晨也不起来。什么纺线杆呀，纺织车啊，跟我没关系了。这就是圣经中间的啊，殷勤起家，什么远见创家，殷勤守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从历史上来讲呢，有两个马克思，一个人的 last name 叫马克思，他叫卡尔马克思，这是我们国内来的都比较熟了。一个呢first name 叫马克思，叫马克思韦伯，我们叫韦伯。我们只熟悉以前的老马克思，叫卡尔马克思，他的资本论很好，写得非常好，但是他说资本主义肯定要灭亡。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Max Weber 呢，他写了一个《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说资本主义肯定不会灭亡，因为它会内部调整。为什么调整呢？就根据新教加尔文主义的勤俭、勤奋、节制、信誉和扩张来调整。他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从伦理上和资本主义进程上呢，基本把马克思主义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是什么观念呢？他说是创造剩余价值来剥夺资本，是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残酷粗暴的方法。什么意思呢？这个手机让像熟悉的让熟练的像 Steven 这样的工人来造的话，他的造价是200块钱。然后呢，把所有的经销利润呢都除过外以后呢，然后呢，我把它卖到500块钱。中间呢，我赚的钱呢，一方面是在交流中间呢，我赚的一钱。我主要赚这笔钱呢是什么呢？是原始积累的时候呢，工人的工资了。所以呢，等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把它不给 Steven 造了，我给谁造？我给没有成年的孩子来造。比如说，我们让谁来做呢？让童工。什么童工呢？就12岁以下的工人来造。他的手工呢，只要多钱？只要100块钱，工资只要100块钱。所以呢，早期资本主义呢，就用童工。偏远地区那些穷困的，把工资加得很低，然后呢，把工作时间拉得很长，来挣这个钱。所以呢，马克思说，这种制度呢，原始积累这种粗暴的方法肯定会破产的。但是呢，韦伯说 ，no， 不破产，因为资本主义会调整的。资本主义会用什么呢？我仍然用 Steven 这样的劳工，还是用200块钱。甚至我用250块钱，我把它造出来，我然后呢， 然后呢，我还把它卖500块钱，我只赚中间的，在制造这个商品中间呢，我只赚50块钱的利润。但是呢，我给他善后服务。你要修理来，你在哪个店修理？你在我的店修理。你下次要买货，买谁的货？你还买我的货。所以呢，甚至呢，我还可以用股票市场把我这个股票卖将来的钱。在马克思的原始资本主义里边呢，没有股票市场这一说啊，只有到了新的资本主义，马克思Maxim Weber 写的新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间呢，他在讲其实资本主义最大的核心在新教传统中间，在加尔文传统中间呢，是什么呢？勤奋、节制、信誉、扩张、长期投资。弟兄姐妹们，这些观点包括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经常批判资本主义，当然资本主义也有它的不好的精神啊。股票市场有没有欺骗的？现在呢，已经不讲你一个东西用多长时间了，现在讲的什么？你越新越好，我卖的是概念。所以呢，股票市场就会调整，但是基本这些呢都不能丧失啊。我为什么讲这些呢？讲若是一个社会要真正发展的话，它必须是勤奋开始，有远见的扩张，然后呢以勤奋守住。不仅仅这样，还有下一点， 下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了。为什么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有关系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这个富人。才德的富人在家庭物质基础稳固的时候呢，他张手周济困穷人，他伸手帮助穷乏人，这就是智慧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的对社会的责任。这是圣经教导啊。圣经教导有没有家庭责任？有。有没有社会责任？有。圣经教导不是说我挣了钱来以后我抓住不放，而是圣经教导说我挣了钱以后我学会什么？伸手。他伸手和握手，圣经通过手的动作呢，把人的心表示出来。才德的妇人握手，手拿的是捻线杆，手拿的是纺线车，在经营。才德的妇人伸手，他筹集穷困人，他伸手帮助贫乏人。相反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相反的就是伸手抓权力、贪财富、行腐败，必定是伸手坑害人、流人血、榨取社会财富、扭曲社会公义、撕裂社会和谐。你抓的是什么，你给的是什么很重要啊。圣经讲这个富人，他伸手，他握手挖的是创造财富的工具，他伸手是周济穷人，他把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公平公义的社会就产生了。当我们伸手抓的是别人的钱财，见了面以后呢，整天的念头就是如何把你口袋的钱，然后通过我的伸手变到我的口袋里。一旦有了权，他会做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了啊。圣经告诉我们，社会责任和个人享受的前后关系。先把你自己顾好，顾好自己，然后呢，把社会上有需要的人顾好。圣经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老学不会。哎呀，讲一点点小政治吧。今年是2020年，今年中国的一个最大任务是什么？消除什么？贫困嘛。能不能消除我甚至不知道了，他们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来了，但是口号还是想消除贫困。但是圣经讲，圣经从来不讲消除贫困啊。消除，圣经反复讲，神让穷人和富人 都存在这个什么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让富人把他的财富给穷人去学神，周济穷人啊。你反复看圣经，圣经使穷人和富人在世上共存，圣经从来没有说消除贫穷，圣经只是让周济穷人，然后呢施舍，代表耶和华去施舍，然后呢到五十年以后呢把所有的土地呢再归回每一个人，然后平均再开始，在这五十年内你什么财都可以发，但是呢你不能给你的弟兄姐妹们给他贷款取利息啊，你把他买来做奴隶的时候呢，你用他六年第七年让他出去，他出去以前他想从你们家拿什么他拿什么，把土地呢五十年重新分配一次，这五十年呢比如说我是比较笨的人了，我只会动嘴不会动手，然后有可能我在二十年三十年之间呢没钱了怎么办，我把我可能就卖给别人，但是给你干上六年活以后我又回来了，我也可能把我的土地卖给别人，你给我一笔钱我就可以再生活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到四十九年的时候呢到五十年又回来了。弟兄姐妹们，这点很重要，因为有了家庭的责任，有了社会的责任，前后联系在一起，我们才会享受的什么心安理得啊。有了社会责任，然后呢有了对贫穷者的帮补和筹周济，我们家就会心安理得的享受神所赐的才德的富人给家人给自己啊最好的回馈啊，不是差一点啊。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人都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朱红的衣服。什么叫朱红的衣服？我们冬天穿的都是 New York 那个大衣啊，或者现在都 不时髦了，现在最时髦的是什么啊？加拿大的什么啊？加拿大的 Geese 的那个羽绒服多钱一套？去年芝加哥，你们都不看新闻啊呀？怎么牧师怎么那么看新闻呢？不是也看圣经也看新闻啊？这是谁说的？这是英国一个很有斯布珍说的，他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去年芝加哥 downtown 没有 downtown 了，就在芝加哥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呢？几个人把一些人拦下来了，拦下来不抢什么钱，不抢车，不抢，把什么扒掉？把那个 Geese 那个衣服扒掉啊，那个衣服一件都1000多块钱啊，1000多美金。他们就是冬天穿的什么衣服啊？哎呀，穿的是加拿大 Geese 的衣服啊，就穿的是最好的，因为当时只有最有尊贵的人才能穿朱红的衣服啊。弟兄姐妹们，他还为自己知道什么花毯子啊，他的衣服是细麻布和紫色布做的，都是最尊贵最好的。他不是说你先挣来钱以后呢用最好的啊，他是说你先挣来了钱，再帮补着穷人以后呢，你再用最好的。弟兄姐妹们，教会，你先把家顾得好好的，然后呢，把钱挣的什么？充充足足的，把当纳的要不要纳给我们的神？纳给神以后，你再心安理得的穿什么衣服啊？加拿大 Geese 啊！圣经就这么清楚的逻辑顺序。社会如果仅仅停留在自己家人享受的层面，不仅仅难以持久，也会发生引动，欺压忘记穷苦人的社会。必定是以动乱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这是中国历史最有特点的。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没有这个国任何一个国家像农民起义造反那么多的，而且不是说的小造反啊，中国只要一造反是全国性的造反啊。汉代末期瘟疫流行，有一些人会一点点医术叫张角，然后呢就治病，治完病以后呢头上就绑了一个黄毛巾啊，就起义了，叫什么起义？黄巾军起义嘛。 然后呢，到了唐代呢，最后呢，也是那是全国造反啊。黄巾军起义以后呢，把现在中原主要的地区啊，陕西、河南、河北、湖北，还有山西，还有山东、四川的北部，汉中以北部，这是当时的中原主要区域啊。这么大这个区域，中国剩了多少人？据现在比较可靠的统计，在黄巾军起义以后，曹操说他十万大军、百万大军当征江南呢，那都是夸张，最多十万了。当时这一代剩下的人不到三百万，三百万是一个什么数字？三百万现在是一个中国中等城市的数字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去一个农村，叫做方城，安阳，安阳那个市呢，现在就是把不加县，就整整那个市就是三百万人。湖北多少人？武汉多少人？1100万。也就是说，当时这个中原地区因为黄巾起义以后呢，把人死光了，剩了几百万人。好了，到了唐代后期，谁起义？黄巢嘛。黄巢起义又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全国暴乱啊。然后到了明代，最后谁起义？李自成起义嘛。李自成起义以后又是打遍天下。所以呢，当一个社会忘记了穷苦人，必定是以动乱解决社会矛盾，中国历史最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圣经观念，所以呢，有了自己的财富就使劲享受，把别人都忘了。然后有了自己财富以后，因为不是挣来的，是用别的方法拿来的，所以呢，花起来一点点都不心疼。我一个朋友，他之前是挣来的，他说的他最过不了关的是什么呢？他去赌城赌，那是多少年以前了？2020年以前，我做生意以前了，那是我这个朋友了。他说他去赌城赌，他没敢带 credit card 啊，他知道他有赌性啊，他只带了5张 check， 然后都写了一次买1000块钱的那个赌具啊。他说我这次去赌城的只花多少钱？只输5000块钱美金啊。对我们来说是大钱小钱？大钱了，那是额外的钱啊。除了你旅游以外，你还要花5000块钱去赌呢，还准备输呢。他说我最难受的，我觉得我已经是我们这边的富人了，结果呢，他说呢，我旁边来了一个啊，一看就是你们同胞了。他说呢，一买支票，旅行支票一拿，一开就是5万，一开就是5万。在他把他1000块钱没花完的时候呢，那个人已经开了3张了。为什么能这样开？因为他的钱不是怎么啊，不是熟年纺线杆挣来的，他以什么方式得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花钱那个方法啊，好像跟钱有仇一样。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还是讲这一点啊。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好，具体应用这个话，这个圣经的教导跟你我有没有什么关系？他想到日后的景况，我们一起来 念圣经括号里边的字，请。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看家务并不吃闲饭，那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的。然后他的先生就说了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话，他先生说才德的妇人很多，这一点很重要啊，不是才德的妇人什么，就你一个。教会要很多呢，还是就我们家那一个呢？啊，弟兄姐妹们，大声说嘛，声音还太小了。很多啊，多不多？对呀，史蒂芬，你们家的 Lucy 是不是啊？是，所以他在你的眼里看你是最好的， Frank， 你们家莹莹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教会一定要有很多啊。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目标就是使我们每一位姊妹都成为什么？才德的妇人啊。从哪里开始？你别辛辛苦苦的，我做才成才德的妇人啊。你先说什么呢？你先生对我是什么看法？你要我怎么做？合乎不合乎神的心意？你不改变，我改变你。好了，你看才德的妇人嘛，她不吃闲饭，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她先生就说了，才有才德的妇人很多啊，但是你是最宝贵的。既有外面的很多，我们教会就有外面的很多，以后我们才知道我这个跟前这个是最宝贵的啊。这就是教会了，教会就在神的恩典中间呢，培养共同学习成长为很多的这样有福的家庭，然后呢在这样有福的家庭中间，我们家庭是最宝贵的。这就是群体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键了。好了，我今天就讲一讲我自己的牧会原则和构想。我从来没有分享过这一点。我以前去任何教会啊 interview 啊，别人都要问，我说我们教会好对付了，都没问，没问我以前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信主，听过没听过我这样的见证？没有嘛。没问过我来牧会以后呢什么样的构想。有一天我们长老和牧者在一起开会，我说甚至都有没有人问过我有什么样的恩赐，问过没问过？没问过吗？那你们知道恩赐新老师和新牧师的我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教导，那是我第三个恩赐啊。好，弟兄姐妹们，我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意向？我们教会是以中文为主体的教会，现在以讲中文为基础，但是我们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讲中文我们不知道了，我们的孙子肯定是不会讲中文的。你想这个教会只有一辈子就过去了吗？还有两辈子三辈子，这很重要啊。因为教会的意向很重要。比如举个例子，在北加有一个教会呢，叫刘同牧师的牧养的教会，叫生命和灵粮堂。他现在很多歌曲我唱，我们喜欢不喜欢唱他的歌曲？喜欢嘛，对不对？他的目标很简单啊，他就锁定他的牧会目标，他锁定的目标呢，就是在硅谷那一块上班的那些一个星期要上最少上五天班的时候呢，你得上10个小时，而且呢，很多人上6天班。他锁定的人群就是这批人群，所以他的讲道是简明轻快，音乐一定要非常好。他们基本没有主日学啊。我去参观了他们的教会，我和师母一起参观的，他们主日学基本没有人，但是呢，敬拜的时候人都来了，唱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第一排唱歌的时候你跳舞跳到尾啊，这样跳啊，大家都认为很习惯。为什么呢？因为他所针对的那批人群呢，是上班上的非常累了，你要用解经式的讲道，还给他讲点希伯来文，明天就没人了。对，弟兄姐妹们，就是很累了一个星期以后，来到主的里边，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干什么？在主的里边的敬拜。然后呢，敬拜完以后呢，他们一起去哪里？去旁边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center 里边以后呢，然后呢，他们有很好的餐馆，有5饼2鱼。有港式饮茶，他们在那边呢很好的交通完以后呢，轻松的一个星期的重担呢就干什么，就放下了，那他锁定的目标。但是基督之家有6家，他们可不是这个目标啊，他们锁定的目标是什么呢？稳定的家庭，人数都会很多啊。基督之家第4家，第二家们那个都人，关牧师那一家，关长老那一家，关牧师和那个长老叫什么？我突然名字忘了。寇牧师是基督之家第一家，那一家人倒不是很多，现在是人最少的，但是最多的是第4家了。他们是以家庭啊，他就锁定我这个目标。但是家庭中间呢，很重要一点， 英文事工很重要，儿童事工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全幅度传福音增长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教会要有将来的话，我们教会必须要有30岁到50岁这一层人。我们教会要年轻化，我们教会呢逐步肯定你要长，第一代我们过去了，第二代还想更好，第三代还想更兴旺，我们那个堂还要再建起来。我们不能够没有以英文为主导的我们这些孩子的会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文。中文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总方向是面对所有人群。老先生可以是90岁，像李伯伯受洗的时候是87岁。88岁的。李伯伯今年91岁。你可以给李伯伯传福音，让他在80岁90岁的时候信主。你也可以给孩子们传福音，让他12岁受洗。这是一个全方位啊。我们中间呢有特别会给李伯伯这一类人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教会现在很缺的就是给30岁到50岁这一批人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社区主要是哪一层人？若是你到卡梅尔 Valley 那个 Town Center 里边去一下，你坐在那边，你肯定会碰见，你在那儿只要在那个任何一个地方你坐上10分钟或者时间更长的，你坐30分钟，你肯定会碰见你所没有见过的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华裔带着孩子在那儿买东西。你早晨8:30，你只要从我们家出来，你站在那个 elementary school 那边，你看肯定有10家，肯定有10家，就是30岁到50岁带着孩子去送他们上学。你若是到那个高中那个门口，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放学的时候呢，有许多许多的高中生走回对面那个 apartment。 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这一群是我们现在主要面对的福音人群，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我们不知道 他来教会以后呢，把他们怎么守住。应用，弟兄姐妹们，希望见教会年轻化，年轻的家庭传福音，生命的成熟，家庭的祭坛，儿童圣经的教育，基督化的目标，现在都在我们面前。家人兴家业，我们要兴家业，就是用神的恩典，我们成长的同时，让我们的福音工作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教会，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多美的诗篇呀，多好的才德的妇人呐，这就是你的心腹，我们教会，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们，这就是你的智慧。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那里面，主啊，刚强壮胆，被激励。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让我们传福音的心智火热，让我们传福音的方面更广，让我们传福音更有圣灵的帮助。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请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